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我们周末一起来聊聊最近的一些事儿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最近的热门话题其实很多啊，所以我们先来聊几个新闻的点评啊。一个事儿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就是阿里的这个国际数学竞赛带来的风波。啊，一位中专的女生啊，这位江平在预赛拿了一个12名的非常惊人的好成绩啊。然后上次也聊到这些问题，外面有很多媒体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造神运动啊，常规的教育体系发掘之外的数学天才啊，这么一个形象啊。然后后面又开始爆出一些质疑。然后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下这件事儿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啊，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线索或者说实证已经出现了。我个人看到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啊，一个是当地教育局的一个回应，只回应了他们能回应的，然后尽量的往阿里那边推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呢，是说有人爆出过这个学生他的之前在他的学校里面的一个数学的月考83分的一个成绩。那一般来说，中专学校的月考应该跟普通高中是类似了，150分的满分，那83分是非常差的成绩啊。这个无论如何跟他后面的成绩点对不上，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然后大家质疑比较多的呢，是之前有阿里专门找到这个学生去拍了一个宣传的视频，里面有他的一些采访啊，其中还出现了板书里面有很多数学公式的这样的一个黑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黑板拍得很清晰啊，上面写的字都很清楚，这个被大家拿出来去做了一些研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最近的比较权威的是北大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年轻的数学家啊，就是袁心益老师，他就整理了那个板书里面出现的所有的疑点或者叫 bug，有一些真的很难解释，你只能解释为那个要么就不是他写的。是摆拍的，有人提前写好在那儿，但是这个也说不通，因为中间有一个片段是他亲手在上面写了一段一个公式，那公式里面就有好几个问题，所以这个就非常难解释了啊。当然，我顺便说一下，这个袁老师这个还真不容易，因为他的导师就是这个比赛的挂名的组委会专家之一，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他那个里面去直接叫板。比赛的组委会的词句其实并不多啊，他也得考虑这个影响。他在他那个文章里面最后是说，如果要澄清的话，他说这个学生可以来找他，或者找一些数学家来证明他的数学能力。这个我其实觉得不是很合理了，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事儿的责任应该还是在组委会这边更多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之前的这两个我认为比较明确的信号啊。就可能会导向一个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一个比较差的结果，因为我们当初说这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让真正喜欢数学的、潜心研究数学的人，他有一个出口可以证明他的能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开了一扇窗，虽然不是很大，但毕竟是一扇窗啊，挺好的。但是现在看上去呢，这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结果，就大家都得不到什么好。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也看了，陆陆续续看了很多别的东西啊。就举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是在豆瓣上有人爆出来一帮这个同样是参赛选手，有一堆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这个江平的考试成绩。质疑这本身倒也就算了，我觉得都可以质疑嘛。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下面留名字，有些人是留了什么什么学校某某人姓名，有些呢是只留了学校没有留名字，还有一些是既没有学校也没有名字。然后就这件事情是就被人群嘲嘛，就是说你那些既没有学校也没有名字的。在那里占一个位置算什么占位符吗？这种算啥呢？你到底是谁？不知道。还有那些只留学校名不留自己名的人，你们是要把学校坑成什么样子呢？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留，你还去质疑？所以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不耻的，就觉得这些人，你们作为大家都是做数学的人。 这个就算你质疑好了，你就站出来就说我不信，或者说我怀疑，这也是很理直气壮可以出来说的话，怎么就不敢留名字了？这个我很不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在这个北大的袁心一老师的文章之后，又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父权系统下的自证清白》。它完全就是一种女权主义的话语体系嘛，然后他给这个江平支的招就是正确的应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拒绝自证清白，拒绝别人翻你的书包。如果有人强行翻你的书包，你就报警。简单的就是说，所有要你自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们都代表的是父权体系下的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不需要回应，他们都是坏人，大概就这个意思。
他这个前一半我觉得没错，确实没有自证其罪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这个跟性别有啥关系呢？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正常的法治社会的一种基本精神嘛，对吧？
对，所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在整个江平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声音。然后这些各自不同的声音呢，就是有些我会部分同意，有些我完全不认同，有些我会觉得很荒唐，或者说是很奇怪。就像那个这一篇想力挺江平的这篇文章当中，其实他罗列了很多就是非常糟糕的对江平的这种围剿，所谓的围剿，有造谣的，有直接开河的，有这种污蔑的。还有是伪称，假装说自己是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人出，是吧？我知道他的什么什么事情，
对，是有的，还有一
这
些
是
很恶
非
劣的。
常非常的恶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力挺他的文章会把所有这些恶劣的做法和北大的袁心一教授的做法全部放在一起，说他们都是父权制下对于女性的围剿，哎，
对，
全混在一块儿，全说在一块儿，这个。哎，我就没法同意。
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嘛，
对，
就只看站队嘛。你站在对面，那你是什么原因呢？那不管了，你就是对面的，就是只站队的那种。
而且我因为认识这个写文章的人，我在某一个群里面还和写这篇文章的人对了一下线。然后我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非常的反感对于江平的无端指责。但我同样也不喜欢对于北大袁心一教授的无端指责，然后他就反问了一句：“难道我的指责是无端的吗？”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证罪证都罗列的这么清楚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男教授对于一个女学生的什么什么的，我说好吧，好吧，那就先这样吧，我就不想跟他再多说了。
所以这里面我也是啊，我看到了几个群体，有一个群体呢，就是以专业的数学圈自居的，还有就是打拳的，还有就是反打拳的。打拳和反打拳，他们各自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最后他们都滑向 ideology，就是那个意识形态式的站队了，就是变成凡是对女性的质疑就是丑女，那做这样事情的人就是坏人、坏男人啊。那反打拳的就是，那只要是为女性或者为江平说话的，那都是盲目女权，就是他们都陷入了一种凡事的站队情节里面。然后数学圈的那一些呢，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像袁心一老师这样比较中规中矩、很中肯的去提出客观证据，虽然他最后提的那个建议，我认为是欠妥啊，但前面对于事实的分析，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表现了一个数学家的那种逻辑和表达上非常非常严谨的那种素质啊，这个是没得说的。但是数学圈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也其实进入站队的那个感觉了，他们说的一个经典的话是这样的：你看，支持江平的都是不学无术的，质疑的全都是数学圈的专业人士，这事儿还用讨论吗？我看到不少这样的一些评论
这又
啊。
是典型的那种所谓的理工科傲慢，
是不是理工科都不好说了？反正就是
有这
不知
种，
道哪来的傲慢。说这种话的，就算他是真搞数学的，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很优秀的搞数学的。
对的，对的。
因为真正优秀的数学大师，或者是 搞学术比较强的人，他不会有这种很奇怪的，他这个话本身逻辑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没法讨论了。好，那这个事情呢，现在我觉得有几方是被大家冲击的啊，最厉害的当然是这个学生本身，然后他的老师，然后当地的教育局，然后是比赛的主办单位，就是阿里的这个达摩院。那这些里边呢，我个人认为，当地的教育局和这个学生呢，就是真相咱不知道啊。但不管这个真相会是啥，这两边呢，责任应该都相对是次要一点的。那责任比较大的呢，主办方肯定是责任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啊？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有人为了某些原因而造了一些假，至于是什么假以及怎么造的，这个具体现在不清楚，但肯定有些矛盾啊。比如那个视频就肯定是有假的东西在里面的。然后这个学生他的数学能力到底怎么样？这个里面肯定也有虚假的成分的。那这就是谁造的？为什么造？怎么造的？这个现在确实不确定啊。但不管怎么说，不论是谁干的这个事儿，那最有条件第一时间识别出来，并且把它导向一个正确方向的，一定是这个比赛的组委会，因为他们掌握所有的相关数据和证据嘛，而且他们有很多机会把这件事情做得相对比较正确一些，比如说他不要去炒作嘛。为什么专门要公布这个预赛的成绩排名，然后专门把这个案例拿出来拍视频，然后去宣传？那这里面显然，我觉得是主办方他是做了一个决策的，而这个决策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你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的疑点，然后你实际上去采访了，采访完了你聊几句话，如果跟着去采访的人里面有一个是真的懂数学的话，他一定能发现问题的。那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没有出现？我今天看到那个 B 站上的小网红，那个清华的何教授啊，发了一篇非常愤怒的一个视频，他就在质问，提了好几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就这件事情，你主办方到底清不清楚？你做所有这些决策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产生怀疑？然后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跟当事人说清楚他可能带来什么影响？然后有没有告诉那些组委会的那些数学啊，各方面的专家，就是你尽到你的义务没有？然后你是真的你自己也上当受骗了吗？还是说怎么样？他认为所有的矛头应该就是指向组委会，让他们去做出解释。我是基本上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的，但是很遗憾啊，我觉得应该大概率组委会会装死啊。
其实我最不爽，或者说觉得最要批评的就是阿里的达摩院，他们到底是如何来看待这个比赛的？这是一个通过公正的数学竞赛选出数学优秀人才或者数学天才的一个比赛，还是一场为阿里达摩院造势的一个东西？
对，这
如
个实际
果
上，
是前者，那么他们应该追求公平公正；如果是后者，他们就会追求耸人听闻的各种效应，甚至不惜协助或者是主动引导造假。
对，而且这个动摇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儿嘛。如果它是前者，那它是一个好事儿；如果它是后者的话，那这肯定就不是个好事，不仅不是好事，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就好像我现在就很难办啊！我现在在跟别人说数学没那么难，就没底气啊。就很麻烦。所以真的很遗憾啊，就是一个事情要把它做好真的不容易，就是碰到一件好事真的难啊。本来以为是个好事的，现在看上去要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希望组委会快点出来，能够做点什么，对吧？
他应该出来直面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个真相啊，这样至少他还能挽回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就如果他真的是刚才老庄说的第一种想法，要办一个真正的比赛来发掘和奖励啊，甚至为一些数学上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如果是这方面的考量的话，他没有必要去炒作这个事情啊。这个对他来讲有什么收益呢？他希望更多人知道他，然后来考吗？好像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他现在并不缺人来参加，而且数学到他这个层次的话，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窄的一个领域啊。 就数学系以外的专业的人，其实很难去通过他那个，至少决赛我觉得很难。决赛那个非数学专业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进去啊。那至少我觉得不能说他整个比赛都是为了做广告，那至少他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至少后续去做那些视频啊，然后去宣传的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所以这个事儿挺遗憾啊，这个没办法。行，那这个我们因为之前聊过嘛，我们也跟进一下。现在也没有最后的真相和结论，而且未必最后会有。但在我看来，基本上有一些事实是可以确定了。所以今天给大家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啊。第二个事儿呢，我们来聊一聊华为新推出的这个编程语言仓颉。今天其实我们不会展开去聊这个话题啊，以后我们会找时间详细的去聊这个事情。今天算一个小预告啊，因为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华为刚刚开了他们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开发者大会上公布了鸿蒙的原生版本的详细细节，并且启动了 beta，同时也就推出了他们的新的这个编程语言仓颉。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亲身去试这个语言，我们有朋友在很深入的用了，它挺麻烦的，还要申请华为的一个专门的开发者的一个试用的一个资质啊，要申请的。不是你要就能拿到的，目前也有比较多的不稳定或者是一些小问题，所以我现在暂时没时间去详细的试它，但是看到了一些说法，而且我们有朋友，我跟老庄共同的以前的同事啊，也是技术上挺厉害的一个家伙，很深入的用了，所以也有一些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这个语言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个人的第一感啊，是一个缝合怪啊。就是它缝了现在非常大家认为好的语言特性到里面啊，什么样的语言特性好，来自各个不同的语言，它就把它缝到一起，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语言特性，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它显然是比较重视 AI 相关的东西的，它里面甚至有专门的语言特性是为了对接大模型来设计的，这两个都挺好，没有问题。尤其是后一个，我还是挺看好的，但是具体做成啥样，现在不好说啊，因为它现在这个后端的大模型主要是对接华为自己的盘古的这个大模型，它能不能很好的对接其他的一些计算平台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技术啊，这个要具体看。前一个关于它这个语言特性方面的东西呢，我看了一下，确实有挺多的有趣的语言特性，但这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特性不一定是越多就越好。哦，因为它会带来语言学习啊、理解、使用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它可能过于灵活，啊，它的表达力很强，然后有很多丰富的语法特性，你可以去使用，但这个可能也会带来就是它的入门的学习会复杂一些，然后它在团队协作的时候呢，这个技术规范啊、语言的一些规范性啊，可能会更难保证一些。但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啊，最主要问题在于就是说每一个新语言出现，我都会关注一个点，就是它。要么是能够带来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下它有独特的优势，比所有其他语言都有优势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它在某个特定的场景去替代某个现在的语言非常合适，碾压那个现在流行的语言。这两个特征随便哪一个，只要出现一个，这个语言就有希望成为一个 killer 级的语言。但如果都没有，只是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找不到这样的场景的话，那么它就会比较的尴尬。这个里面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苹果前些年推出的那个 Swift 语言，Swift 也是一个缝合怪，缝了很多很好的语言特性。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都觉得它这个语言特性很舒服，有很多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东西缝进去了。Apple 也把它定义为是取代 Objective-C 未来 Apple 生态环境下的主线的核心支持推荐的编程语言，但是除此以外。就没找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场景，所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现在 Swift 就是你如果开发 Apple 的，你就必须得会啊，你用它去做。但除此以外呢，很难找到相关的场景。我现在的直觉啊，就是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用，但我现在的直觉就是，仓颉很有可能是有点像 Swift 这样的感觉。啊，你看它后面有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现在比较谨慎啊，就。不敢去吹他。
我可以补充一些细节啊，因为小杰，他去申请那个仓颉的试用，就是我去帮他申请的， 因为我通过原来华为的同事嘛，就联系到了仓颉那边的语言负责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帮他申请。申请完了以后呢，他用上了。其实我自己没用，我自己没用，但是经常就会小杰就会在私底下跟我吐槽，一会儿呢又是好消息什么什么，一会儿又是哎呀好烦啊怎么怎么样。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关于缝合怪这件事情，就有一个人在那个群里面，就是在他们那个编程语言群里面提了一个意见。这个意见的话呢，就何小杰就对那个里面的华为的人的应对，或者说是他们的答复很不爽。我稍微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啊？就比如说，如果你定义了一个函数名叫 ABC，函数名啊，不是变量名，然后呢，你 print 一个函数的这个名字 ABC，那么理论上它应该 print 出什么东西来？有好多种选择，就是不同的编程语言在 print 一个函数名的时候，它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像我用 Ruby 试了试，它直接就相当于是你如果 print 这个函数名，就相当于你调用这个函数。如果你就是这个函数不需要任何的输入参数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不需要输入参数之后的返回值给你打印出来。这也是一种，如果它是
哎，
这个
我
函
问一
数，
下，它这个 print 这个函数名的时候，后面有括号吗？
没有。
没有括号的话，按理说应该是把这个函数当个对象了。
不
现
是，
在流行的语言 function is object，这不是很常见的吗？
对，就是在这个 Ruby 里面，它不管它是不是对象，不管有没有括号，都认为就是调用，那么就直接返回一个正常的调用结果就行了，而不会把它返回一个什么 function 的 object。但是也有函数的，也有一些语言的做法，就直接就是返回什么什么 object 也行。但是在仓颉呢，就直接报错了。报错了吧？人家这个编程语言的这个同好们就会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你至少别报错啊。
那这个是这样，就是你刚刚说的两种，其实是语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啊，就是函数调用需不需要专门的操作符。Ruby 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个括号，它的函数调用不需要那个括号，要一块可以，不要也可以。那所以他选择那个是完全合理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函数调用本身，它就不需要相应的操作符，而所有需要带括号操作符的，比如说 C 啦，比如说 Python 最典型的，那么你如果没有括号，它就只认为是在访问那个函数本身。那么出错是什么概念呢？出错这个好像真的没法理解啊。出错要么你就编译的时候出错，它是编译还是运行的时候出错啊？
编译的时候，
编程说的这还可以理解，就是他认为既不支持这种不带函数的调用，他也不支持把函数看作一个对象。
然后人家就在群里面怼这个编程语言的设计师，就是说你们不是宣称这个是函数也是第一等公民吗？啊，你们怎么现在不公平对待他呢？然后呢，怼到后面就搞得有点不开心了。然后呢，小杰当然就会说：“你看，你看，这个多傲慢啊，对吧？我们开发者提点意见，你还不好好回复，你还这么，就是说，好比说，这到后面就对，就较真了嘛，叫什么叫做第一等公民这件事情，就开始较真这种事情了，就搞得有点不开心。
这个事儿没啥好争论啊，这个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一个论述啊。
对，
哎，
然后我
那
跟
我
小
就多问一句啊，那像仓颉这个语言里面，它真的能把函数当变量传来传去吗？如果
可以，
能的话，它怎么能够出这种问题呢？
不知道。我其实是这么理解，我跟小杰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其实是缝合怪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当你在缝的时候，如果你想缝的东西太多，然后你又太着急，你有可能就没缝好，就而且呢，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是 bug。
但是我说一点啊，就是 functional 这个事情啊，就函数式编程这个事情啊，其实现在很普遍、很流行了。完全不支持这个东西的，其实现在不多的。就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可以把函数当变量做输入或者输出的。你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绝对不够格说我有 functional 的 paradigm，就是我根本就没有 functional 的范型在里面。那你说这个函数是 first class，这个就显然是。就好像是写了一句广告语啊，就属于这个货不对版的感觉。
其实整个这件事情，我就产生两个感想嘛。就是我跟小杰在聊的时候，我产生两个感想。第一个就是他们缝合了太多东西，有些时候可能还确实有 bug，就这个语言其实还不够完善。
bug 挺多的，我也看到一些，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是认为整个这个团队啊，还不太擅长跟社区交流。
感觉可能不是很成熟啊。
对，对，就你直接跟社区里的用户怼起来，这算啥呀？我还说了，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们首先是应该做客服培训，对吧？就是你作为一个客服，你首先应该说感谢您的建议，您的建议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会慎重考虑，怎么怎么样，但不根本不需要。
最低线了，
对，所以跟社区打交道，其实很多华为的工程师在埋头写完程序之后，发现竟然还要在社区里回答问题，他们是很晕的。
所以需要专门的人干这
对，
个，就 DR 啊。
对，
Developer relationship 这个是要专门的人干的，不能说随便我开发组里找一个，那谁比较有空，你就去群里待着吧。那这个玩意儿经常出灾难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就是这个编程语言的设计师本人出来做客服，那他第一反应肯定是先维护自己的常见设计啊。我都是这样想的了，你们上来就说我想错了，我怎么能接受呢？
这个就要看水平了。
是。
你像那个 Moonbit 的主创。他就亲自出去当客服的，在 Reddit 啊，在那个 Hacker News 上面都是他在回复，但是他水平足够高，
那是，
所以他就没有问题。他确实他都有想法，而且他就算有些想法暂时跟对方达不成共识，他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本身就是没有绝对对错的事情，他不会跟人争的，这就是水平问题。说实话。
是的，反正我就先补充些细节吧，就是对这个编程语言的看法，我就只能说有一些边角的信息可以告诉一下大家。
另外一点就是，我想顺便敲打一下华为啊，就是我觉得最近华为有一个趋势啊，就跟他以前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吹的会有点过。这种吹呢，有一些我也分不清，有些是他自己在吹，有一些是他的周边的人，就是所谓的华为粉丝们在吹。像这个仓颉就已经有人说他如何如何啊，说他如何牛逼啊，这个比 Moonbit 要好很多，怎么怎么样，就没必要这个。我觉得编程语言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编程语言你要争个第一出来，那不这是吧？就显得很 low 啊。
你如果宣称自己是最好的国产编程语言之一，哎，我还能接受，
这个
对吧？
甚至我觉得都没必要。你刚出来呀、啊，你好歹有点实际应用再说嘛。比如像 Moonbit，我很看好，但是他从来没有吹过自己是最好，因为他还没出来，他只是做了一下 demo 而已。那仓颉现在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阶段。还有更离谱的是，华为官方在说鸿蒙的内核啊，经过什么精炼之后啊，几年时间走了别人几十年的道路，已经超过了 Linux 的内核，如何如何？这官方讲的，这个我喜欢以小见大，就是我认为这个话从官方嘴里出现，我认为华为有一点味道不对啊。虽然我说不上它一定就有多么严重，但是反正我觉得味道不太对，这不是一个我们理解的。一个真正以技术和创新为导向的公司会去说的话，你如果说，哎，我为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得到政府的支持，或者是长一下脸，或者怎么样，去和缓一点的吹一个牛皮，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你其实就是来源于 Linux kernel，那你也许做了一些优化或者怎么样的，这个 OK。那你说你比 Linux 内核更好、更快、更安全，这个不是你说就可以的，你要验证的。做技术的人吹这种牛就比较，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好，你这个牛吹的完全没有必要。说白了就是招黑啊。好，这个事儿反正我们今天就算个预告啊。以后有时间我们会专门，尤其是我们自己试过之后，我们再专门深入的去聊一聊吧。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编程语言啊，希望它至少不要辜负了我们这个关注。第三个，我们想简单说一下另外一个也是最近一个礼拜比较火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苏州出现的那个刺杀事件，有人用刀去刺伤了一些人啊，其中有两个受伤的是来中国的日本的，然后有一位苏州的女士在阻止这个行凶的过程当中受了重伤，最后不幸牺牲了。这个事情呢，首先。就这位女英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伟大，而且很遗憾就没有救回来。
是。
怎么去报道、去称赞她、纪念她，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应该的。但这个事儿从头开始，媒体表达出来的一些东西啊，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啊。我先说说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最开始的报道， 微博上的热搜是什么呢？是苏州出现什么案件啊？刺伤两名日本人，里面提都没提这位女英雄，就完全隐形了。然后后续的一系列的报道和转载，很多人就借此机会啊，就想用这个案件来证明啊，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民粹啊，排外仇日啊，啊，导致这样的事情会带来大灾啊，如此这般。然后呢，这个事儿官方的通告出来之后，报道了这位女士的英雄事迹，包括追授她这个见义勇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常规的一个操作。那这个时候，媒体又开始有狂热的一个去纪念她、去称赞她的一个报道。但这个里面呢，又有很多杂音，这个杂音已经不是杂音的问题了，是很多人都在有这个表达出那样的一种意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暴徒，差点让
太君
大怒啊！幸好这位女士挽救了灾难。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某位前主编写了一段文章，里边是这么说的：说挽救了险些酿成的外交危机。啊，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无法理解啊！就在前不久，另外的一个事情，美国著名的藤校——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副校长，一个华裔，他几代华人了，在美国出生的。啊，负责公关、对外发言人，一个副校长，就这个月的17号，在纽约的街头被人痛揍了一顿，然后还被骂说：“滚回啊，你什么的国家去啊！”里边有很多脏话，搞得这位华裔非常的委屈啊！我一个正宗美国人，我怎么这样了呢？啊，这个事儿17号发生的，到现在还没找到行凶者，这咋没什么外交危机啊？怎么没有友邦惊诧啊？所以就很奇怪啊。那相似的观点说，这位女士替我们的仇恨教育牺牲了。那这种言论也是说老实话，中国哪有什么仇恨教育啊？如果不是有些人老想着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我们连起码的历史教育都不够，讲得不够。我们但凡讲讲历史真相，还老是不忘反复强调一下，说啊，铭记历史是为了避免再犯，啊，还不忘强调一下中日友好的期许等等。这哪算仇恨教育啊？那对比一下，那以色列那才叫仇恨教育好吗？甚至还有一些人，虽然他们不敢明说啊，但是字里行间你就可以看出他那种惋惜，就是觉得哎呀，这本来是多好的一个负面宣传的案例啊，可惜了，可惜了，这种感觉。我很少在节目里骂人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媒体和一些恨国党，真的是叫我用两个词来形容啊，叫恶毒且下贱。那另一个很有趣的谣言就是说，因为这种事情啊，苏州的日期已经开始跑路了，还有一些网上明显造假的一些截图啊，说某某企业已经就是要撤出了等等，这个就简直不值一驳。就是你如果了解一个正常的企业，尤其是日本企业的决策过程，你就知道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好吧？就这么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企业之后，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想象，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但是。就是有人信，而且有人传了啊。我觉得讲这个事情，我主要是想提醒大家要警惕这样一些恶意的叙事啊，真的非常的恶劣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来补充一些信息吧。其实有一个信息是有人传到我们听友群里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刚才点了一下，发现它已经被删掉了，
嗯，应
因
该
为
举
我
报的人比较多啊。
对举报。但是这篇文章的时间点是什么呢？这篇文章的时间点是这位女英雄还没有牺牲的时候，官
啊，
方
就是
也
还在抢
没
救的时
有，
候，
官方也没有明确的去表彰他的时候，他跑出来说什么什么苏州女英雄配得上媒体报道，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啊，国家政府竟然没把这个英雄当成英雄，他都挽救了咱们的国家形象，你就不好好的表扬他。这个话就我当时在群里面就说了一句其心可诛，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些人，就是我们分两类人啊，一类人是在墙外的反贼，那当然无所不用其极，那怎么颠覆怎么来。我其实这还听看了一些东西，就是日本驻华大使馆，他的那个大使专门录了一段这个视频，感谢并慰问家属，然后下面就推特上面就是有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反贼留言。 啊，这些留言其实非常的低级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撤走啊，你们怎么还在中国啊？太危险了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言论是有的。还有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就中国都是像这种好人，中国坏人多了去了。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在那个下面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确实有的仇恨言论，就直接贴截图，就说你看还有这么多人为这件事情叫好。啊，就贴了这种东西。然后其实有一个在日本的华人就还算比较清醒的，就说你们这些人，你们怎么这样？你们觉得你们干这种事情对你们在日本的生活会有帮助吗？会让日本人对你们更友好吗？就这是这些人，他们就是身在日本，然后要做反贼，然后要宣扬这个。类似于那种大翻译运动，把所有的仇恨言论都翻回去，然后呢，只会恶化他们在当地所在国的这种处境。
对，
我觉得
我也觉得挺奇怪。
就很蠢，对。然后其实，我另外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在国内的微信上的这种短视频，确实有人有仇恨言论，确实有。但是，往往在一个发了仇恨言论的下面，有很多回复的评论就已经在说了，你还是不是个人？
对啊。
就是主流是什么？更多的人是怎么想问题的？但是那些大翻译运动的那些截屏的人，当然只会去截那些仇恨言论，下面的批评他的言论他不会留下。就是。两种类型的其心可诛，但是我认为更糟糕的是这些在国内的这种隐隐晦晦的、躲躲闪闪的发这种言论的人更糟糕，或者说更恶劣，
对，
因为传播会更广。
国内有两种人啊，一种言论是这样的，说这位女士不值啊，就让他们杀呀，小鬼子就该杀呀，这是一类，这类肯定是很有问题的。第二类就是相反的，就是说，哎呀，中国人都是怎么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其实本质是差不多的，实际上都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知，然后比较崇外的那种。这类事情其实还挺多的，而且我个人认为，接下来这一类的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争议的现象啊，会只多不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趋势。我们国家的从小的教育，以及我们国家人民大众的底色，或者我们叫基本盘，我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基本盘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呢，网上的发疯的人，那是真的有。你十几亿人里面，哪怕1%就1400万啊，是吧？你这个东西没办法的，1400万集中在一个事情上发出两种极端的言论，那这玩意儿吓死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啊，主要提这个事情是这么一个考虑啊。OK，下一个我们简单说几个我们最近看到的跟大模型有关的一些新进展。首先，现在已经马上7月份了，今年半年过去了。确实出现了一个迹象，跟我们之前的预期差不多，就是今年大模型基座的能力会稳步提升，但是呢，会缺乏那种非常耀眼的跳跃型的前进，啊，这跟我们预期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呢，这种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而且很明显，经过1年半的时间的追赶，我觉得国内的一些大模型已经开始呈现出了比较有竞争力的一种状态。这里边有两个事件都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是著名的这个 Hugging Face，它因为时间也过了很长时间啊，他们觉得有必要再做一次系统性的、全面的主流大模型的评测，所以他们投入了相当多的 GPU 资源，然后做了一次所有的这些在平台上面分享的大模型他们的能力的 benchmark。那么这个里面呢，这一次是前不久开源的通义千问二的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版本，是非常明显的优势登顶了。首先，第一，它肯定也是第一梯队的水平了。第二呢，在现有的 benchmark 里面，它已经表现出了就是一个领先的优势。啊，这个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一个信息啊。而且千问二它的 相当优秀的那个版本，它是开源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就是以后你不一定只有 Llama 3可以用，你用前文2或者其他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定制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这个毫无疑问对生态是一个好事。另一个最近表现惊艳的国产大模型是我以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DeepSeek Coder，它刚刚发了它的第二个版本啊，这第二个版本呢，在编程和数学方面，据说是非常非常惊艳。我看到很多社区的人都表达了那种惊叹的反馈。但是为什么说据说呢？因为我自己没法试啊。这个 DeepSeek Coder V2 它有两个主要的版本，一个是正常的版本，一个叫 Lite，Lite 就是一个轻量级版本。轻量级版本我勉强能跑，但是我现在没时间去试。反馈非常好的是它那个完整的版本，那个版本多大呢？有100多个 G，
哎哎，
一百
升
多个
级
G
机
意味
器
着
吧，李俊啊，升级吧。
没钱啊，
就
就是
如果真的要跑那个版本的话，得花多少钱？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爱好者，假设我要升级机器跑这个，要花多少钱？
至少128 G 的显存，
啊，我没概念，多少钱？
128显存，我估计。就如果你用 NVIDIA 的卡的话，大概10万元人民币。如果等下半年各种 AIPC 或者是苹果的那个新版的 Mac Studio 出来的话，大概5、6万，大概在这里。
五六万咬咬牙还是可以搞一下，
对，所以再看吧。但
好，
总之，这个就是因为 DeepSeek Coder。它是一个专门面向编程和数学逻辑推理相关优化的一个，而且 DeepSeek 我之前介绍过，它是一个国内最早做高频交易，就是做股票交易、自动交易的那个算法的一个公司。那公司靠做股票的高频交易赚到第一桶金，现在挺有钱的啊。然后他就投资了一个公司，专门做大模型的开发。然后他们闷声干，平时也不太出声的，但是他们就不知道为啥就特别。聚焦在编程这块儿，可能我怀疑是不是他们想把他们的，核心的那些，就是交易算法也借用 AI 的力量来升级，类似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这种想法。总之，他们主要的方向是这个。那足够长时间积累之后，现在这方面真的很强，包括数学推理还有编程，所以这两个模型现在就属于在海外啊颇有名气的国产的大模型，因为这两个都不是依靠。像 Llama 这样一些美国开源的模型是真的自己做的。那另外像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个零一万物，它也一直都在前几名。它是基于 Llama 3的，它基本上可以算是现在基于 Llama 3里面的绝对第一梯队。它跟 Mistral 算是最好的两个所以就总体而言，就像我们之前说过，这是我预期并且我希望看到的，就是领先者他会进入平台期。那么后进的这一些呢，它就会逐步的赶上。那因为是后面才赶上了，它会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它未必能够显著超越，但至少它可能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现在果然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在期待的就是说下一波有什么质变的发生。有的人认为现有的这个自回归的 LLM 还是有希望再有一个大踏步的，但也有人相对悲观，认为需要另一条技术路线。这个。说实话，我们也不能完全去确定哪个更有可能啊。但我个人的直觉是，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技术路线上新的创新才行。顺便说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就是不是有一帮人他自己不做大模型，但是他特别热衷于做 benchmark，做这个基准测试。
对，
然后最近就有一个搞基准测试的一个，就是某一个 benchmark 的一个社区的老大出来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哎呀，现在所有大模型这个发展好像进入一个平台期了，所以感觉我们现在测试的大模型正负差距都在10%几，就他那个测试结果非常平，它叫 flat。”他说：“我们要想想办法，就是我们要改进我们的 benchmark，我们的这个测试。”让他们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让这个战场更加的火热一点，不然大家都差不多，没什么意思啊。然后下面就有一堆，包括爱好者，包括搞 benchmark 的人都表示支持，表示很有同感。所以他们想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可以打个比方，就好比两条绳子，你对齐之后看，好像差不多长， 怎么让它们显得非常明显的不一样长呢？你需要一个显微镜。当你把那个它的差异的那一端放大足够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长度其实差距挺大的。所以他们想干这个事儿啊，所以也挺有意思。我也在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看 benchmark 这领域会不会出现一些全新的思路。因为现在的 benchmark 主流其实还是问问题，就是用已知答案的问题来检验这些 LLM 有多么的像人。但是这个方案其实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我们老早就谈过这个事儿，未来会不会有些新的进展，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反正这事挺有意思，我想去关注一下。你们两位呢，感觉如何？
我能够从体育，也是从体育的角度来联想这件事情。第一个联想就是说，就像短跑比赛，然后如果两个人的这个分值，这时间就是0.00几秒，那也没办法，我们必须加强那个计时的精度，然后才能够算出人家的差距来。这个是加强精度。但另外一个，其实在体育上来说，很多时候就是项目就拆分了。就一个项目拆成多个项目啊，每个项目分开比啊，就好比说，我们本来有体操，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体操的全能，然后每一个分项有分项的比赛，比如说鞍马呀、跳绳啊、什么自由体操啊，什么就分开比，然后呢，综合有综合的总分，就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嘛。这个我更觉得，其实拆开来分别比，这个应该可以拆得更细。
对，
然
现
后
在
自
其
然
实
就可
已经
以，
有拆，比如说侧重数学和推理的，侧重编程的，这些都有专门的一些竞技形式。但是不是能够更加细，这个在就有一个难度在哪呢？就是 LM 现在的能力其实不支持我们做太过细的拆分。就是如果你拆到足够细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模型你要么保它的通用性，要么你就会牺牲它通用性，就会产生我们经常讲的所谓过拟合的问题。那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也在探索，我就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解决。那现在有分啊，但是确实就是没有分得那么细。比如现在甚至有一些专项，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做那种所谓的角色扮演，他就是检查 LM 在特定的提示词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快速的转换自己的风格，专门比这种的，这种也有的。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对，肯定会找出一些新的可以比的一些点。对，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千问那个话题，而且呢，因为现在学校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感觉，就是千问现在的团队还挺自信的了，开始在结合学校再做一些场景上的一些合作和尝试。对，那像千问团队其实就来找过我们学院，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然后呢，希望在教育大模型里面去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能够更好的展示千问的一些能力。对，这个呢和那个刚才说的一些 benchmark 呢会有一点关系。对，因为像教育领域里面，其实本身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面向教育的一些教育大模型的一些 benchmark，这个呢就是一些拆分。对，但是这个呢就像李老师所提到的，对你拆得太细的呢，就又回到像以前。些像过拟合，因为大模型本身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它的那种泛化嘛，对，这是它的一种挺好的能力。对，那你看在评测，既能够突出它的这种泛化，又能够怎么样去细分？我觉得可能在技术上会冒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对，这个因为全世界还是挺关注这一块的。
千问这个是这样，我也知道，他们现在有一个判断，其实国内的主流几个大模型的厂商啊，都有类似的判断，就是认为。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其实一样了，就是基座大模型的能力的上升会有瓶颈。那么接下来拼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应用场景。所以现在国内的几个大的，像智谱啦、千问啦，还有包括百度的，他们其实都在努力找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那这里面呢，找应用场景这件事啊，我觉得阿里是有优势的。他们这个公司的基因是比较擅长去搞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的领域的，所以他们也在找。我之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认识的一个阿里出来的，他们一直在做 K12 的教育里面的一些事情，做那个所谓的学习机啊，就那学习机可以去辅导孩子的。那么他们也想跟这个去结合，当然那个我觉得更不靠谱一点，呵呵，那个很难。但总之就是他们现在 包括真金白银的去投资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都在干，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期待的。就是接下来一波，确实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怎么把那些目前能力还不错，很让人有遐想空间，但其实呢又有一些缺陷这样的大模型的这种能力状态，变成真正可以在行业里面放心的去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像之前我们聊的跟英特尔那个合作，其实也类似了。也是
对，
在找这样的应用场景了，但是问题就是产品化的最后这一步需要你的能力是非常稳定的、非常可靠的，而这个恰恰是现在 LM 比较难搞的一块。OK，那几个关于新闻的点评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下面我们来说这礼拜最大的事件啊，就是帝国总统竞选的第一次电视辩论。这个事儿呢就。惯例啊，我来先说说我整理的一些素材啊，然后看看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点，我们可以再展开一下。那首先我要说说看，就怎么理解美国的这种电视辩论。这个事情是1960年大选第一次开始用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个时候电视才刚刚产生不久。那电视行业的或者媒体行业的这些大佬们啊，想推广电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媒体形式，哎，就想到这个办法，邀请。总统候选人来做辩论，于是，在60年就干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当时的就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在电视上进行的领导候选人的辩论呢，在全美是有超过7000万的观众收看，这个数量是太惊人了。在60年啊，这个占了当时美国成年人口的2/3，看了这个辩论，而且60年的这个辩论普遍认为呢。是对当年大选的结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那一届的对阵双方啊，一边是当时43岁的出身名门的新兴政治明星啊，约翰·肯尼迪，就 JFK。那另一边呢是其实也不大，只有47岁的理查·尼克松啊，但是他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老政客了，因为他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里面担任副总统已经8年了。而且他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绩啊，就是他曾经访问莫斯科，跟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了一个著名的叫“厨房辩论”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厨房辩论就两个人在那争啊，说我们美国跟苏联到底谁更先进呢？就看谁能够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啊，老百姓在厨房里面的东西如何如何的食料啊，还有厨房。做菜的体验多么好啊！两个人做这么一个辩论，这个当年就是尼克松干的，所以他是大家都很看好的一位资深政客啊，不论在政务啊、外交都很熟悉。实际上说句题外话，我觉得尼克松其实是战后美国总统里面至少国际关系方面最强的一个。我们对基辛格的认知比较多啊，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要靠他的老板的，比如说从越战彻底的脱出来，然后跟中国。改善关系，这两个决定，还有包括其他当时另外的一些决策啊，其实都是尼克松主导的。基辛格是参谋加执行者而已。而这个决定呢，其实对当时美国扭转冷战当中的不利局面，直至最后赢得冷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啊。但是尼克松这个人就后面我们会说啊，不太讨好，所以大家没有那么的推崇他。那这个辩论当时的肯尼迪对尼克松的第一次电视辩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B 站搜啊，是有这个辩论的实况的视频的。这个视频大家看就知道了，当年的肯尼迪那真的是叫什么年轻英俊啊，充满活力，口才绝佳。大家知道当年肯尼迪的那个总统就职演说，那是教科书级的哈，演讲非常有表现力。那反过来呢，尼克松是一个反例。就他是一个著名的不太会笑的人，你们可以看历史上这个肯尼迪的照片是一个经典的笑容，而这个尼克松在他所有的照片里面没有一张是笑的，这个人就不太会笑，而且他虽然只有40几岁，47岁啊，比我现在还小一点，但是已经开始秃顶了，那个时候就是头两边已经秃了啊，然后讲话呢是那种典型的就是又干巴又枯燥，就是一看就令人生厌的那种。政客的典型形象，所以大家就很不喜欢他。那客观的讲呢，你们看那个视频就知道，这个尼克松表现其实不差的，他只是真的比不上那个肯尼迪那种明星光环。 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啊，就是因为60年啊，很多美国家庭其实还没有电视，那就有些人就是通过广播来收听这场辩论。那只通过广播收听的这些美国人呢，他们的民调就觉得这个辩论当中尼克松是略占上风的。但是大部分看了电视的那些观众，他们的民调是一面倒的认为肯尼迪绝对优势。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就会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虽然说话上面两边都很优秀啊，但是你看那个面相，马上就能看出差别。就是尼克松是非常紧张的，如临大敌，就是很明显感觉不太好；而肯尼迪是非常放松的，游刃有余的。就是在电视上面呈现出来的影像，跟你只是讲话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历来就是美国的选举当中，这个电视辩论是广受重视，认为它是对整个选举是有重大影响。从60年到后来都是这样，像80年代里根的几次电视辩论也是很经典的，大家兴趣可以搜一下。但是我觉得呢，到了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其实电视辩论的作用就远不如当年了，因为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足够的机会反复的去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也好，形象也好，各方面的东西都是立体化的呈现出来的。有些甚至你不想呈现的，都有人拍下来让网络上去流传了。所以电视辩论就变成一个没有那么冲击力、没有那么唯一的一个展现形象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电视辩论在今天的美国大选里面呢，它可能就是这个非常漫长的选战当中的一个回合而已。另外，我们要理解这个辩论啊，它绝对不是说要比谁更正确、谁更会治国，这不可能。它甚至也不可能说我们去说服对方，或者说服对方的支持者，这也不可能。它的核心目标就跟我们在网上跟人争吵的时候是一样的，它是争取路人，争取那些摇摆不定的路人的支持才是它的主要目的。然后，另外因为有 Trump 存在啊。Trump 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和这个辩论了，实在是太特殊了。就是只要他在，你不在物理上把他消灭的话，那么有 Trump 的选举，实际上就是看有多少人坚决不要他。所以这个辩论也会变得很特别，就是因为有 Trump 在。最后呢，这个辩论我们要理解它的一点就是，它一共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时间卡得非常紧。这个一个半小时里面。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大致要讨论将近20个主题，是主持人提前准备好的。然后每个候选人有2分钟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有1分钟去自由的对骂或者内撕，或者追问一些问题。反正就在大概5分钟左右一个问题啊，这样过的。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完全不可能做出任何稍微深入的阐述，所以就变成唯一可靠的就是不要讲太深入。讲深入了反而可能出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努力表现自己的风采，打击对手就可以了，贬低对手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看这一次的视频，你会发现这都讲了些啥呀？这跟总统有啥关系吗？确实没有，因为他也不是这目的。那这一次呢，就是因为上一次 Trump 跟拜登辩论的时候，Trump 不断的打断对方，对方在说话了，他就开始叭叭叭开始说。那所以这一次呢，就设计一个专门的方式，就是主持人问完问题之后啊，该你说，另外人就闭麦。第一个人讲2分钟，到时间了掐断，不管你说完没说完，掐断。另一个人开始2分钟，这边就闭麦，就是像机器一样这样程序化的操作。这个呢，表面上看是限制 Trump，但我后面会讲，这个其实实际效果看上去呢，反而对 Trump 有利啊。为什么我后面会提一下？好，那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是挺好啊，就是一些关键问题，老百姓也关注的，媒体也关注的，问出来两个人回答。但因为时间太短，以及这个形式交互回答非常快的、不断的交互回答，导致他们两个人实际上现在不怎么回答问题。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避开问题，随便扯两句就不提那个问题了，转而直接攻击对方，所以都是这种套路比较多一点。那这90分钟里面有一些媒体上所谓的亮点是我看完就想乐的那种啊。我给大家分享有几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第一个是，拜登说 Trump 道德败坏啊，说你跟色情女明星上床啊，Trump 说我没有，就这种啊，有好几次都是说啊，你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我不是，你才是啊。第二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们的说的话的很多地方是非常赤裸裸，在一般的美国这种级别的政客的吵架当中都罕见的，包括拜登说 Trump 是 sucker and loser，这个已经是骂脏话的级别了，就是 就一般这个正常情况下不太会在公共场合里面用的词了。那当然，他有他的前情铺垫啊，他是说这个 Trump 在某个场合私底下贬低我们的战士们啊，说他们是 sucker and loser，所以说你才是 sucker and loser。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话你说出来就级别很高啊。然后 Trump 呢，则在另外一个话题里面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时候，直接说拜登你就是个巴勒斯坦人，就是这种啊，非常的赤裸裸。还有一个应该一定会成为经典的片段，就是两个人辩论说我们俩谁更健康啊，这个拜登就说 Trump 你太胖了。你才1米92，有将近200斤重啊，这是肥胖不健康。你看我身材保持得多好，说这个，然后 Trump 就反击他说，我现在打高尔夫球，在我们俱乐部里面拿2个冠军，不是老人赛啊，是全年龄参加的。这个拜登你连45码都打不掉啊，一杆儿。后面就有人说了，这个历史上有厨房辩论啊，现在这两个老人家有高尔夫辩论啊，就说这个。就这一类亮点很多啊，你们会在网上会看到非常多二创啊，有视频、有图片、有各种各样的梗图，还有段子，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这个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还是讲点比较实在的东西啊。这些梗大家上网去看就好了，很欢乐，很欢乐啊。那我们首先主要说一下这个里面他们侧重的一些点。首先，所有的美国的大选，它的核心重点都是国内的经济。啊，外交啊，国际形势啊，会提到，但历来就没那么重要。这次也毫无疑问也是这样子。他们聊的最关键的话题，几乎全都是国内的话题，包括通胀、移民问题、堕胎问题、芬太尼这几个是最主要，尤其前面三个。然后这一次有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他们都特别多的会直接攻击对方。那怎么攻击呢？也是围绕这几个点，比如两个人都在努力证明这个经济是对方搞坏的，啊，这个，Trump 就说，拜登，你看你这3年半，我们通胀成这样子了，老百姓都快吃不起正常的东西了。这前不久，Trump 专门讲过一个段子，说我喜欢吃什么培根啊，然后我说我们搞点培根吃吧，我老婆说买不起呀，这是之前 Trump 讲的段子，这次他又反复提这个点，就说你使得通胀，我们大家都感受到非常的难受。但是拜登就说这都是你搞的，你留了个烂摊子啊！我们好不容易才拉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就互相讲这个。所以围绕的更多的就是国内的移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美国国内的竞选啊，美国的选民是不会很在乎世界上那些事儿的。你讲那些事跟我有毛关系？你如果在世界上到处打仗，能让我过得更好，我就支持你；不能让我过得更好，我就不支持，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会很聚焦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那么这种趋势呢，其实对现任的总统是不太有利的，因为3年前的事情，选民谁记得啊？大家就会觉得，哎，现任总统不太好。只要现状大家不满意，就会觉得现任的不太好。那一般现任总统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难题呢？那么套路也是自古以来都是证明了的，就是现任总统在这种辩论当中，一定努力要强调我的政绩。同时呢，努力让选民回忆起来4年前对手干的那些烂事儿，啊，就是你现在觉得不舒服，对吧？你有没有记得4年前更难受？就是要做这种事情才行。但是这一次拜登这方面做的就不是特别好。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应该是幕僚有准备好一个拜登的很重要的政绩啊，就是在他刚上任不久，拜登跟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就主导了有一个很著名的法案，叫《2022年降低通膨法案》。这个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的。这个法案里动用了大量的政府的资金来对企业和民众进行补贴，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医保方面的，就是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享受到的，就是在它就限制了医保范围内的某一些药的价格上限，你这些药。常用的啊，你不能超过某个价格，其实跟我们国家搞的这个集采类似啊，只是说它就直接限制你的上限，不能够超过这个价格。那么所有参保的人实际上都能从里面得到一些好处，并且也规定了某些特定的项目参保它的缴费上限也不能超过多少，就防止这些医保的这些公司啊乱涨价。 那这些其实确实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嘛。然后呢，因为 CNN 实际上是亲民主党的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很配合的。他们也准备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专门问说，在医保方面你们有哪些想法，有哪些已经做的事情对老百姓有好处的，这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哎，专门递了这么一个给拜登发挥的一个话题，但是老先生没讲清楚。这个是我听到了，因为那天早上我有点别的事儿啊，开头听了一段，最后半小时听了，这段我听到的，就是拜登几乎就没讲明白。好几个关键数字讲错了，而且最后的总结部分就没讲出来，就那整句话就没讲出来，嘟嘟囔囔了半天，哎，想不起来了。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他用了一个词叫 beat Medicare，就是字面意思是搞定了 Medicare，就搞定了这个医保的事情，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打败了医保。那马上 Trump 接下来接过去就说，是你们打败了医保，把医保搞得一塌糊涂，都不存在了，就这种。就整个本来是递给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结果老先生就没发挥好。啊，另外一个地方更离谱，他本来准备攻击董王，他说我上任的时候这个失业率高达15%，但这个实际上是错的。他上任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的失业率只有6%几。Trump 任内确实失业率达到过15%，不过那个是在2020年新冠刚开始，全球都被打懵逼了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美国就减少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所以一下子失业率达到15%以上。但这个呢，随着后来疫情慢慢减弱，以及美国采取的这种几乎无视疫情的这种打法，那2000个丢掉的岗位其实逐步在恢复。到21年他上任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6%几。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他本来想攻击对方的，但实际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个方向就完全选错了，等于是，就你压根就不该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很难建立这样的一个论点，其他一些失误就是属于口误，那就非常多了，比如说他说他任内增加了1.5万个工作岗位，1.5万个算个屁啊，根本没什么值得说的，实际上这个数据应该是1500万个，就他吹自己的数据，他自己把它缩小了1000倍。就是老人家这个脑子确实是不太好用了，然后把亿万富翁 billionaire 说成叫 trillionaire，就是万亿富翁。现在还没有哪个富翁的家产达到1万亿美元了，这个真没有。billionaire 到顶了。当然就是这种东西很多啊，但是 Trump 也没好多少。Trump 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头脑很快很清醒，讲话也很清晰啊。听 Trump 讲话真的很轻松啊，就是英文不太好都能听得很明白。他吐字发音真的非常的清晰，但是他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撒各种各样的谎，就是胡说八道，给想怎么说怎么说。CNN 在辩论结束之后，很快就发了一个专门的叫 fact checking 啊，就是那个事实查证，里面就列出了两位老人家说的各种各样的事实错误，大概一半一半吧，很公平啊。但总体而言呢，这个事情对拜登是更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 Trump 这个人设啊，我觉得大家早就习惯了，他就是这样说话的，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Trump 他一直都这样，这个就引起我下面要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今年的这个辩论啊，跟往年很不一样。虽然往年也未必就怎么样，但今年是格外的跟政治啊、跟行政能力啊都没啥关系了。今年的辩论主要是着重于两个人的自我展现。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都要证明一些什么事情。拜登就是要证明我还没老，我还能再干4年，就这个，没其他的了。那 Trump 呢，就是希望展现我没有那么不正常，我还是个挺正常的人，就这样。而至于说政治观点、能力，这个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那个闭麦的那个做法呀？其实反而使 Trump 显得比较正常了。他这次甚至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他有意识的在让自己不那么的咄咄逼人，表现得更加的沉稳一些。很明显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这两个人呢，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帝国国龄的一半啊，150岁了，两个人加起来150多岁。但是呢，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情都是证明对方已经没有能力胜任总统。你是罪犯，你老的已经糊涂了，就反复在强调这些东西。然后呢，两个人都在反复的讲，你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不对，你才是。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的媒体和 Twitter 上面，很多美国人破防的原因也在这里，啊，就大家觉得太崩溃了，我们为什么要在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两个总统里面选一个呢？所以，比如我后面在 X 上也看到有老美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听不清的胡说八道，另一个是完全面不改色瞎编的胡说八道，而主持人呢就只会说 Thank you，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件事情，你说它会对整个大选有很大的影响吗？我倒也不这么认为，因为这种情况已经不新鲜了。8年以前，Trump 跟那个谁啊，Hillary 啊，希拉里·克林顿辩论的时候，电视辩论结束的时候，就有美国人发出类似的这样的吐槽啊，说完蛋了，说 Our country is doomed，就是我们国家已经完蛋了。但是给我感觉好像后面也没咋样啊。所以，是不是美国人已经在慢慢脱敏了？就是他对这种政治的形式已经就没有什么了。好，那这一次呢，应该说就是我刚才说他们两个人各自有自己要证明的一些东西。那 Trump 可以认为是有得有失，但是得是比较多的。那拜登就非常不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证明自己年龄和健康不是问题，但这一次这方面很严重。首先，他嗓子哑了，发音非常的含糊，就是你很难听懂他在说什么。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就是这个英语听力没那么好。但是 Trump 我听得很清楚，他讲什么很容易理解。拜登我也听不太清楚。但后来我发现，美媒和 Twitter 上的网友不少人都觉得说我们不太好理解，就老美喜欢讲这个词叫 unintelligible，就是听不清、含糊的。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好几次出现那种卡壳。就想不起来我要说啥，然后就嘟嘟囔囔，最后也没说出来。这个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比我预想的少，但还是有好几次。然后这好几次呢，一定会被 Trump 和其他的媒体专门的摘出来做成切片到处发，这个影响是非常差的。其实主持人是专门问了年龄的问题的，这个其实也是给拜登做球，因为这个一定是大家都会问的嘛，你最好借这个机会去把它好好的说清楚，展现你的魅力嘛，对吧？这个问题当年里根是被问过的。里根在竞选连任，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啊，当然比现在这两个要小得多啊，才73岁。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听力不太好，他一直戴助听器。那这个就也引起了很多大家的怀疑，说哎呀，这个里根总统是不是能够继续连任？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那里根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是啊，我有足够的经验，我不会欺负对面这个年轻人。”啊，当时他的对手叫蒙代尔，也是民主党的参议员，是之前卡特总统的副总统，当时只有56岁，那比里根要小很多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来表达说，哎，我虽然年龄大，但是我反应仍然很快，而且我更有经验，啊，把这种年龄变成一个优势，这是当年里根的应对方法，最后证明效果是不错的，啊，那拜登的幕僚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准备，他们一定是有准备的，你随便怎么说都好。你哪怕就像后来辩论结束之后，拜登的解释那样说一下都好。拜登后来怎么说？拜登说：“虽然我是年纪大了，但是我诚实啊，我不像对面那个人撒谎啊。”但是实际在现场呢，他几乎没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嘟囔了几句，就回避了，扯别的去了，就绕开了这个问题，最后扯到什么两个人打高尔夫的问题上去了。这实际上拜登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解释他的年龄的问题，但是他没做到啊。然后还有小插曲，就是整个。这个 debate 这个辩论结束之后，拜登的夫人那 Jill Biden 上去把他牵下来，那个动作啊，就是跟扶一个这个老人下楼梯那种感觉，就是所有人看都会觉得完蛋了，这随时会倒下来的那种感觉。就很多民主党支持者觉得最后的这个扶下来这个过程也被拍出来，也被放出去了，加剧了这种就是对他身体的一种担心啊。所以可以认为拜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严重的失分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整个辩论当中的一些快速的民调数据啊，因为 CNN 它是电视台，但同时也在网络上直播，它就给它的观众抽样做了一个短信的民调。那这个民调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观看这次辩论的人里面，观众里面，共和党其实比较多啊，共和党的人比民主党要多5个百分点。可能共和党更关注这件事情啊，就更希望看到 Trump 大胜啊。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辩论结束之后啊，认为 Trump 赢的人是67%对33%，就是33%人认为拜登赢了。那这个是大胜了，2-1啊。作为对比，4年前 Trump 疯狂抢话的那两场，拜登分别是第一场60%对40%赢，第二场53%对47%赢。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这一次拜登是有多么大的滑坡。而这个，我认为主要就是他在年龄和健康问题上是非常非常失分的。顺便说一下，这个刚才我说的67对33的这个分数啊，还是在 CNN 做的调查。CNN 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啊。那在 MAGA，在 Trump 的支持者大本营 Fox，他们调查是95对5%，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要命啊。这个，好，那另一个很重要的民调是问。就是观众对拜登和 Trump 领导这个国家的能力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这个数据呢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数据通常都会跟总统竞选的那个民调数据非常接近。在这次辩论之前，有57%的观众认为说对拜登的领导国家能力不太有信心，57%，然后有44%对 Trump 说不太有信心。这个数据跟他们两个人的大选的那个民意的调查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在辩论后，这两个比例呢变成了55%和47%，其实变化不大，就是对拜登没信心的稍微降了一点点，啊，对 Trump 没信心的稍微增加一点，这很奇怪啊，但是这就是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变化不大，我们可以认为基本上在误差范围里面啊，这个不用管它。但另外的一个要注意的是，4年前大选的时候，拜登在这个指标上一直是领先的。那反过来跟这个相对应的是一个正面指标，刚才说的是对他们没信心的，就是负面指标嘛。那正面指标就是有多少人对他们有信心。这两个数据在辩论后呢，是36%的人对 Trump 领导国家很有信心，只有14%对拜登很有信心。这两个数据都很低，但是呢，拜登更加低得离谱。所以从跟这个辩论有关的民调来看的话，拜登毫无疑问是失分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在辩论之后，他们各自也开始积极的开始努力做事情了。Trump 的团队呢，就是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嘲讽拜登的老态的这种视频和图片啊，非常多啊。他们官方发的，比如 Trump 自己的在 IG 的账号就发了一张图，他们两个人在辩论的图，然后下面有一行字啊，就大意就是说，Trump 被控告在 CNN 谋杀老人，
太过分了。
就非常凶残啊，这个。然后拜登呢和他竞选团队就等了一天啊，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回应。拜登亲自讲的，他说：“这个我确实年纪大了啊，腿脚不灵了，口齿也没那么清晰，辩论能力可能也退步了。但是我很诚实啊，我不像对面那个家伙随便撒谎啊。就这么解释了一下。这个解释其实还行啦，你如果在辩论的时候这么说一下，好过不说啊。然后同时他明确的讲说，退选完全不在我们考虑范围。”然后他的团队也发表了一些说法，就比如说在辩论后的24小时又拿到了很多竞选捐款等等等啊。但是这次呢，很奇妙的就是最后我讲一个点，就是这次辩论有很多疑点啊。第一个疑点就是拜登的团队啊主动的提出把这个辩论提前，一般这个辩论是9月份做，就是在7月份共和党大会。8月份民主党大会开完，确定了正式的候选人之后，9月份、10月份各办一场，这是以前一直这么干的。但是这一次拜登的团队提出来说，我们早点干，6月份就来办一场，然后9月份再办一场，大概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这么想提前？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玄机啊？之前我曾经讲过，就是民主党如果想在8月份大会的时候换候选人，其实是有流程上的、法律上的工具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这么做，我只说有这个可能性。我当时其实想说明的是，共和党是缺乏这样政策工具的。一旦 Trump 被干掉，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民主党是有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用起来也很麻烦。就是不论民主党是不是真的想换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里面有几个点：第一，党内一些有希望的年轻人，比如说很多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那个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个州长，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头呢？Trump 风头正劲，然后民主党内部一片混乱，这时候出头有啥好的？等4年不是更好吗？所以没必要啊。而且呢，美国的政治传统，他对当时的时任总统一般来讲是要 有足够的尊重的。就只要这个当时的总统他想竞选连任，那么优先支持他，这是一个惯例。打破这个惯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以及承担相当巨大的道义负担的。那民主党的人真的有这个魄力吗？拜登会主动退吗？他已经明确讲了他不会。所以实际上要换是非常难的。那为什么拜登这个团队想早点试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啊，他们其实是第一预见到可能辩论会出现很大的麻烦，第二呢又觉得说不定也不至于那么差，想试一试。那既然想试一试，越早试越好，这样试如果出问题之后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去补救，而选民相对是比较健忘的了，未必会把几个月前的事情记那么清楚，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点点阴谋论的味道啊，但是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跟帝国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啊，你就不能忘记以色列的影响啊。就是众所周知的，Trump 是比拜登要更加亲以色列的多得多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辩论的时候说拜登你就是个巴勒斯坦人，就直接说这种话的。那么，反过来讲，帝国媒体其实大部分就是控制在犹太财阀手里的。比如这次辩论之后，有一些传统亲民主党的媒体，而且是里面的顶级喉舌，比如说《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那他们的这个倒拜的这个力度啊，真的是又快又狠，就让人非常错愕的。啊，我举个例子，这个《纽约时报》啊，在第一时间就发了一个编委会的社论。就一般报纸发社论都不是某个人写的，是代表整个编辑部编委会的意见的才叫社论嘛。那个里面就明确的讲啊，拜登你应该退了，啊，非常明确的这样讲了。好，这个还不算啊，有一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叫托马斯·弗里德曼，啊，这个人非常有名啊，也应该我觉得应该算是纽时的政治类的专栏作者里面最有名气的一个。他自己也是拜登的老朋友，他也发了一篇，他劝拜登说你该退了。而且呢，他说，拜登是一个老好人、老朋友，也是一位好总统，但是现在他真的没法干下去了。他建议说，拜登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包括幕僚啊，从现在开始赶紧跟他开展一个真诚的爱与决心的对话啊，说服他，为了打败这个邪恶的 Trump 和共和党，必须团结起来啊，如何如何。然后最后结尾的一段是这么讲的，他说。如果拜登退选，证明了他们能够做到 Trump 永远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把国家利益摆在自己的利益之上，美国人民会为此而欢呼。啊，反之，如果他们坚持参选而输给 Trump，那么他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公众面前。美国和世界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样的词句，就是以我多年看《纽约时报》的这个，就没法想象，它是针对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讲的这样的话，就真的非常的激烈，非常的狠。这个怎么解释呢？真不太好解释，因为实际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就是你说你要他退，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候选？你能提出一个人，这个人能众望所归，能够打败 Trump 吗？实际上没有人提这样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这可能是给拜登留面子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来看去，也不觉得现在民主党有一个这样的人选，真没有啊。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激烈的去提这个事儿呢？我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好理解。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有点阴谋论啊？就是也许他们认为这一次让 Trump 上更好。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局面啊。最后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辩论也就那么回事啊，就是实际上对整个选情的影响可能没有太大，因为 Trump 的死忠永远是死忠，就像 Trump 说的，我哪怕在纽约第五大街开枪打死一个人，他们还是会投票选我，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那那些恨 Trump 的呢，绝对也不会选他，这个也没问题。但问题是，中间的那些人到底会怎么变？这个非常难讲，因为这次辩论没什么新东西，只会让更多的人觉得，哎呀，完蛋了，我们这个怎么这样？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啊，就这一次很可能大选美国投票率会比较低，很多人会出于这种消极的观点，两个人都很烂，就不出来选了。 这个不出来选，最终会有助于 Trump 上去，因为他的铁粉那个团体更加的坚定和牢固。那这个是我对这次辩论的一些分析啊，这个供大家参考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先说一个感想吧，就是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有一种英雄主义崇拜，还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好像一个人在电视机面前，而且是及时的、快速的甚至再加上风趣幽默的给出一些回答，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但是在我想来，就是说到了这种高度的国家领导人，更重要的不，难道不是更好的跟他的智囊团合作吗？很多事情他都不是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呀。就比如说电视辩论，我就不理解电视辩论为什么不能有，比如说场外观众支持什么的，为得非得要去考拜登的记忆力呢？
因为美国是总统制，不是内阁制啊，这个是一个本质区别，就是美国是选的总统，不是选的党派。
对，但是说实话，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崇拜一个什么什么英明神武的总统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谬啊。
对，所以我看 Twitter 上面还有一些美国媒体，我觉得老百姓其实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哎呀，累了，爱谁谁吧，这种状态。当然，有一些事情啊，还是对很多人来讲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比如说民主党比较喜欢加税，那这个很多人就没法接受民主党啊。然后呢？比如我刚才提到，他们都很重视的堕胎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刚才没有展开说，因为对中国人来讲，实在这个不是个问题，但美国人来讲还是挺重视的。尤其是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个事情，罗素韦德案，然后后面又把它翻过来，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对，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很多民主党认为是 Trump 的一个弱点，应该猛打这个点的，就是你把一个普遍大家认为比较进步的一个罗素韦德案的那个判决。靠着你们保守派的势力，主要就是 Trump 推上去那几个大法官把他翻回来，那么这个其实是可以猛攻他的。当然，拜登也没做到啊，就是没有很好的猛攻这个话题，后面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但 anyway，像这种话题，实际上会导致他们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就是表面上我是在选一个总统，一个人，但其实是因为这些总统在这些问题上面其实是有鲜明立场，是不太会动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民主党比较关注绿色环保能源，而共和党，尤其是 Trump，他的背后是有传统化石能源以及相关产业的一个巨大力量的。那么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产业、企业以及个人的得失啊。那么这些就会变成一些很重要的点。但这些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在这样的场景里面，它是展现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辩论的意义也就没那么大了。
就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就假设允许，比如说总统辩论的时候耳朵里戴个耳麦，他的幕僚可以给他提示。
那这个美国人肯定接受不了嘛？这个就好，我到底是在选谁呢？是在选谁的智囊团好吗？
对呀，我觉得
那这个基本
这就
逻
是
辑就
综
就
合
是跟
能力
他那
啊。
个就跟他的那个就跟他的那个体制是相违背的嘛？你说的没错了，就是美国人确实是这样，他们认为个人英雄是存在的，而且很重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虽然
要。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问题。
这是个问题啊，但是也确实像你说的，实际上是无解的呀。除非他们动这个政治体制，那这不可能啊！就是以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政治能量，他根本动不了这种级别的体制啊。好，关于这个，反正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这个大选的大戏才刚刚开始啊，接下来有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马上到7月份了。7月份两个事情，一个是对 Trump 的那个刑事案的宣判啊，这个7月初就会下来，然后7月15号有共和党的大会。8月份有民主党大会，然后接下来会我们可以关注的是拜登到底能不能顶住这一波非常强劲的对他的个人的冲击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的一些事情
瓜可多的，
啊。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另外的一个新闻啊，很有意思，就是有人发现上海市的卫生健康领域啊。搞了一个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一个白皮书啊，就类似一个小规范。 这个里面实际上它会影响什么呢？它会影响公立医院，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信息化平台，包括医院自己用的平台，包括对外的全民健康信息啊这样的一些平台里面所使用的技术组件，哪些是合规的，哪些是不合规的？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点是把微软推出的 C Sharp 和 .NET 的这样的技术呢，认定为所谓的 A 组件。啊，这个名词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什么叫 A 组件？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这个 A 组件，老庄应该比较熟啊，老庄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其实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自己都没搞明白什么是 A 组件，因为他就写错了。怎么呢？有原标题就是说上海市卫生健康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白皮书将 C Sharp 点 NET 认定为 A 组件，破折号需要替换。但其实呢，整个的这个它有一张截图，这张截图是在那个原文件里面的。原文件里面其实有一个组，有类似于架构图嘛，架构图从底下的这个。物理层，然后云平台层、操作系统层，一路上去都有一些红颜色的块，包括这个VMware 啊、Windows Server 呀、什么 SQL Server 呀，然后之类的中间件，还有编程语言。然后其实下面专门有一句话，红色为涉 A 组件需要替换，黄色为什么什么东西是编译型语言需要获取源码等等。所以，那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就没有看懂什么叫涉 A 组件，然后呢，就直接在后面就直接写叫 A 组件了，后面就接着往下写什么，就有这个国内知名的专家什么，微软的这个 MVP 张善友，这个他也是 .NET C Sharp 领域的老专家了，很多很多年就一直在推 C Sharp .NET，然
写
后
过不
他
少
就。
书。
对，写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的国内的这个 C Sharp 的社区啊，.NET 社区啊，论坛啊，什么做了很多。然后他专门在介绍这个 .NET C Sharp 整个这个东西，已经很早很早就全部开源了，而且根本就不是只能够运行在这个 Windows 平台的。然后呢，他还有了一个基金会，已经是在基金会的方式运作了，也不能算属于微软的。所以呢，将 C Sharp 类归类为 A 组件是完全错误的，什么什么的。啊，我看完以后我就在笑，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非常清楚，这个应该叫涉 A 组件，而不能叫 A 组件。这里面的 A 不是 A B C D 的意思，这个 A 是 America，而且涉 A 这两个字是不能分开的。涉 A 就意味着这个技术涉嫌或者说涉及了美国相关的技术，或者说背后是由美国公司主导或操控的，所以才叫涉 A 组件。这个你洗不掉。谁会说这个啊？.NET C Sharp 不再是由微软主导的？不可能，它依然是微软主导，哪怕微软把它捐到了一个基金会，那基金会也是由它完全控制的。所以呢，这个涉 A 和 A 就本身就很多人就没搞明白。然后我们再往下展开，就是所谓的涉 A 到底这个逻辑是啥？其实我们可以分层说，就是比如说，最硬的涉 A，或者说是最有说服力的涉 A 是，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独家控制的闭源的软件。
比如什么 Oracle。
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这样的东西，对，人家不卖给你，你就真的不能用。而且，甚至我们说微软是善良的，微软非常想卖给你，但是美国有出口管制，他
就
一
跟
旦说，
NVIDIA 那个一样嘛。
对，他一旦做了出口管制，微软哭都哭不出来，他就没法卖给你，这没办法。所以，这种涉 A 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个必须要及时规避。哦，再下一层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开源的，但是呢，它是单一厂商控制的。单一厂商控制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完全有可能在下一个版本把 license 改了，或者是改成比如说是 SSPL 这样的一种不允许你用于商业的，或者是直接就闭源，或者是它不允许对中国出口，这都有可能。所以，这种单一公司控制的也会有风险。那么再下来一个就有点荒唐了，就是什么呢？有些国内的有一些人会把 只要是放在 GitHub 上的开源软件，都称之为社 A 软件。
嗯，
原因是什么呢？也很有道理，就是说，你看你放在 GitHub 上，因为 GitHub 是美国的，人家一转眼就不允许你下载了，那你是不是就用不成了呢？啊，对，这所以这个就也算，或
因为
者
后
说
面这
也勉强
个
算。
可能性，虽然我们以前都不觉得，但现在真的有可能性了。之前不是就有这样的法案已经在讨论了吗？
对，好，最最荒诞的社 A 是，有开源软件已经正式的捐给了 Linux 基金会，捐给了 Apache 基金会，但是呢，Linux 基金会、Apache 基金会确实注册地在美国，而这些人没有理解什么叫做捐赠，以为既然是捐赠了，那么这个所有权就是在。基金会手上，而基金会又是要听美国的，所以呢，美国就可以不允许这个软件给我们用。这个怎么说呢？它更加的荒诞，因为其实在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之前，就是开始制裁华为之后，非常短的时间，就是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两大基金会都正式的发表过这个声明，就直接就说我们的开源软件不受美国出口管制。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说了一大堆，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如果有一个开源项目捐给了国际基金会，而不再受单一企业控制的时候，它是相对来说非常安全的。你不能
应
够
该
因
说
为，
风险较小。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当然，还有一个背景也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基金会，比如说这个 RISC-V 基金会。为了更好的全球拓展，他直接就把总部迁到欧洲去了。啊，这个就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真安全。我们非常欢迎更
其
多的
实
基
也
金会。
是，也不能说完全安全，因为欧洲也可能发癫，只是说这个概率呢，真的是小得多了，就
但
基
是
本上没有到我们要
我们
采取
单
行
从
动的程度
对我们单从社 A 来说嘛，对吧？你别没你还没有到社 E 嘛？对，社 A 的风险基本上就没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支持所有的基金会都在考虑怎么迁到欧洲去。
或者干脆迁到中国来也不错。
啊，那不行，那不行，他们迁到中国来，也有可能他们就做不了海外的生意了。这个也有风险。其实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设想，当然这个设想非常非常的早期啊。他在想，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下面做基金会？然后呢，这个基金会就是属于联合国的，然后所有的项目都捐给他，听
那
上
这
去
个我
是
觉
一个
得
不
跟
错
一
的法律架
个，
构。
那这个我觉得跟一个，其他的，就说你不用跟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你就不要在美国待着，你在别的地方注册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一个组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有区别，有区别，就是
因
说
为
你
联合
设。
国不是一个国家，联合国其实没有什么主权上的能力的，
对，问题就在这儿，就
挂了
是
它没
你
用啊。
啊，不，好就好在这儿，就是你如果属于某个国家，你就会受到这个国家的现有法律的
不是，
控制。
没他，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成立这样的组织，你挂靠在联合国下，你还是得注册在一个国家的，因为联合国不提供你这个职能啊，你不能在联合国注册一个 NGO，这个 NGO 还是得归属在某个国家才行，联合国不是一个国家，这就是问题。
我还以为我就是一个虚拟组织，我完全不需要一个实体嘛。
对，
那不是，
我理解
你
段老
可
师
以注册一个虚拟组织，不做实体，没问题。但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你没法跟任何实体的组织做生意啊。 那我银行账户开在，比如说是这个什么什么世界发展银行这种东西，
不，世界
它
银
在。
行它世界银行也是依托一个国家才能够成立的。
好吧。
就因为它是这样的，你为什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或者企业，或者 NGO 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接入到整个世界的一个交易体系里面去嘛，但这个交易体系里面必须有一个国籍，就这个国籍的国家，就你注册这个国籍的，那么你就要遵从这个国家的法律，并且受到相应的监管，这个相当于是大家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那你只要不这么做，那别人就不敢跟你有任何资金来往，那你就啥事也做不成嘛。 所以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这个就完全不可能啊。
所
就
以
是你说
总
的，
得
实
有
际
个
上
国家，
是希望产生一种以前大家也说过，就是那种叫无国籍的人。
对。
无国籍的人是可以产生的，但这个人呢会非常痛苦，因为他基本上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那你作为一个迫切的需要跟别人发生联络的一个组织，像开源基金会这种是一定要跟很多人产生联络的嘛？那这就不太可行，想的比较理想了。
很扎心，很扎心。
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从这篇文章，首先是要想解释清楚，就是所谓的涉 A 到底这些人在说啥，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所担心。我不能说他们的担心完全的不可能，或者说是完全的没有意义，但是呢，我也认为这些担心当中，他会逐渐的滑到荒谬的境地去。
对，就实际上是我觉得说的简单一点，实际上就是把一个风险无限的提高嘛。你说我.NET 的风险，那显然是显著的低于 Oracle 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的。你把这两个作为同一级别的风险来看，肯定是有问题的。或者你把 Apache 的这个或者 Nginx 的这个 Web Server 风险也比作跟 C Sharp 一样，或者把它比作跟 Windows Server 一样，那显然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分层是肯定需要的，但这个分层到底怎么解决，就到底怎么针对不同的层次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这个就需要懂专业的人去做设计。那现在的争议实际上就在于说，刚才老庄分的那几层啊，那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科学啊，我很赞同。那里面的第一层是肯定是风险的，那我觉得对他们做相应的事前准备、积极的准备是完全应该的。然后最下面的这一层就是实质上开源的，这种哪怕就是你 GitHub 被封了，这可能性是有的，说实话是有的。尤其是如果产生激烈的情况，比如说中国进入一种战时状态，那美国人就会像对付俄罗斯一样对付我们。那这个时候他采取，比如说限制 GitHub 访问，这个完全对他们来讲很正常。他们会越来越激烈的这方面。好，那这种我们是需要现在就开始怎么样吗？那倒未必，因为那个软件本身你其实还是能用的，你只是需要一个镜像，然后需要一个 fork。那这其实是明显的，就是在一个比较低的风险水平上。其实真正有争议的，恰恰就中间这种，就是 .NET 这种我真的觉得很难简单的说它一定就风险可控，或者说一定就是风险很大，真不好说。所以上海市卫生健康的这个白皮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争议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就理所当然的，这个就不该放。我觉得这至少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信创这个事儿里边扯淡的东西比较多啊，这个有很多骗子，有很多假公济
别
私
有
的
用
人，
心的
这个
人，
我们都很熟悉啊。所以，关于这个涉 A 组件这个事儿啊，我怀疑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的一个问题，而且这里面时不时就会出现类似于 DNA 这样的争议。
对。
做一些标准化的事情也挺有必要的啊。
不是，问题在于各方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来定涉 A 的界限。
我们当然就是，比如说，假设我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我肯定就要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听一听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然后最后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嘛。集中一批企业和相关的专家来做一个相对可靠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不代表完全对，但是至少它可执行，而且会每年去审、每年去 review、每年去迭代嘛，对吧？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如果交给各个地方的话，那确实就很难，这个专业度要求还挺高的。行，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OK，
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嗯，
谢
拜
谢大家，
拜。
拜拜。
拜拜。